约与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四十五。
第四十五号，属平。利未记第二十三章指出，在十四万四千人的五旬节期中有三项考验，将祝棚节首日与五旬节之日相对应，并将基督在升天前与门徒面对面教导的四十日与初熟节之日相对应，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结构，以表征三位天使的信息。
死亡、埋葬与复活若被作为一个由三步构成的单一先知性标志来运用，正如基督的洗礼所表征的那样，我们便发现，在基督于初熟之日复活之后的第五天，七日无酵节的末了作为盛会而至，因此基督的复活与初熟祭相契合，其后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期五日的时期。
在将祝棚节第一日与五旬节那日对齐而形成的结构的末端，另有一个带有三个步骤的路标，其后亦随以五日而达五旬节。在那两组先是三步路标，随后五日的序列之间，有一段三十天的时期。我们将祝棚节的第一日与五旬节对齐时，就明白祝棚节前五日是赎罪日，赎罪日前十日是吹角节。基督在初熟节他复活之日之后面对面教导的四十天，对齐在吹角节后五日，并在赎罪日前五日。
他死、埋葬与复活的三步路标，随后又有五日，直至无酵节终了。此一模式于三十日之后再度重现，出现吹角、升天与审判的三步路标，随后又有五日，直至五旬节。起初的这三步路标不难界定为一个包含三步的路标，因为它被直接指认为与基督的洗礼相对应，而洗礼象征他的死、埋葬与复活。这次洗礼乃那神圣的1260日的阿尔法，而该时期以他的死、埋葬与复活而告终，此乃这1260日的俄梅迦。
五旬节期末的三步路标必须通过先知性的应用来辨识，在五旬节期的五十天之中，起始与其中皆显出同一的结构。基于基督常以起初阐明结局的原则，我们可以辨识出吹角节，随后是升天，随后是赎罪日，随后五日，构成一个三步路标随后五日的整体。
我们也以圣经关于这三步各自特征的准则来检验所提出的三个步骤。这三步在上帝的话语中繁复呈现，他们是三位天使，是外院、圣所与至圣所，也是圣灵在责备世人关于罪、义与审判的工作。若要将吹角节、升天与赎罪日认定为这三步，就必须使每一步都与已确立的圣经见证相一致。
号角的吹响乃警戒的信息，并与那第一位大声呼喊应当敬畏上帝的天使相连结。基督的升天是他在灵之荣耀的象征，因为第一位天使的第二重表述是当将荣耀归给他。赎罪日乃审判的象征，而第一位天使的第三重表述是他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有若干方式可以辨识五旬节时期末了之路标中三个步骤的先知性特征，乃代表永远的福音的三个步骤，在其间许多人清净洁白并被熬炼。
既然如此，你就可以看见在这三个步骤中的第一个路标上献上大麦的初熟祭，而在这三个步骤的最后一个路标上献上小麦的初熟祭。你于是也可以看见五旬节期中阿尔法的三步表明无酵饼，而这三步中的俄梅迦路标则表明有酵饼。你甚至还可以看见在起初的三步路标上乃是基督被举起以吸引众人之处，而在结尾的三步路标上乃是十四万四千人的旌旗被举起以吸引外邦人之处。
第一位天使与第三位天使在预言层面上乃是同一位天使，因为第一是起始，第三是终了。阿尔法的第一位天使宣告审判的开启，俄梅迦的末后天使宣告审判的结束。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因1840年8月11日伊斯兰的应验而被赋予能力，第三位天使则因91当天一次伊斯兰的应验而被赋予能力。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第一位与第三位天使的使命都是以其荣耀照亮全地，另有大量见证为我们辨识五旬节祭期的结构提供了充足的佐证。 该节构由基督复活至五旬节的50天所设定，并由利未记23章前22节与后22节所加以阐明。在这两个路标之间，每一处路标都以先有3个步骤，随后5天为特征，有一个30天的时期代表第二位天使。
先3步后5日的第一道路标是第一位天使，30日是第二位天使，而先3步后5日的第二道路标是第三位天使。这3步覆盖直到5旬节为止的整个5旬期，随后5旬节标志着祝棚节7日的开始，而这7日象征在星期日法令危机期间晚雨的浇灌。该危机始于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并持续至米迦勒站起来，人类恩典期结束。此一结构乃属神圣，但也带来一些严肃的考量。
严肃考量，
显而易见，号角升天与审判所表征的路标就是石蕊试验，也是第三次考验。第三次考验恒为石蕊试验，于其中品格乃被彰显，却从不被培养。
品格乃在危机中显明，当那恳切的声音于半夜宣告，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沉睡的童女便从睡梦中惊醒，于是便看出谁已为那事件做了预备。两等人都在毫无防备之中被惊动，但一等人已为这紧急关头预备妥当，另一等人却被发现毫无预备。品格乃在环境中显明，紧急关头最能显出品格真正的质地。某种突然而意想不到的灾祸、丧亲或危机，某种出乎意料的疾病或痛苦，某种使心灵直面死亡之事，都会显出品格真实的内在情形。届时必显明，对于上帝话语中之应许，究竟有没有真实的信心，也必显明心灵是否由恩典扶持，灯气里与灯一同是否有油。
试炼的时候临到众人，在上帝的试验与考验之下，我们如何行事为人？我们的灯会熄灭吗？还是仍使其燃着？我们是否因与那位满有恩典和真理者相连，而为每一种紧急情况都预备妥当？5个聪明的童女不能将他们的品格分给那5个愚拙的童女，品格必须由我们个人自己形成。 Review and Herald 1895年10月17日。
当吹角节这一道路标临到之时，你的品格便被永远印封，你被立为旌旗，你的罪也被永远涂抹。这3个步骤代表受印工作的3个层面。半夜呼声的信息一临到，便显明哪些人有油，随着他们的罪被除去，他们被立为旌旗，信息、工作与印记皆为同一道路标。这是一个因着出其不意的灾祸而使灵魂与死亡面对面的路标。伊斯兰的号角代表那出其不意的灾祸，到了那时，看哪，新郎来了。这一道信息在星期日法令之前5天被宣告，届时信息便转为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
该路标的3个步骤乃是在界定那144000人之盖印与被高举的构成要素，就在周日法令之前。显然号角升天与审判的试经时已由埃克塞特营会所表征，赎罪日与5旬节之间的5天象征自8月17日埃克塞特营会结束之日起，直到1844年10月22日门关闭之时之间的66天。米勒派历史中的那66天用以表明末后的日子，就此而言，他们又用以表明由144000人所宣告的午夜呼声信息。
5旬节前的5天与米勒派信徒宣告午夜呼声信息的66天相对应，后者亦以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为预表。3步中的第一步是吹角节，即第7号第3样祸灾或末时的伊斯兰教，而基督的凯旋入城之前先有解开一头驴之事。
就预言而言，这表明解开那驴驹标志着荣耀入城的开始，而这荣耀入城即为半夜呼喊。圣经的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当应用于圣经预言中的第6个国度，地兽及美利坚合众国。伊斯兰将如同在921时那样打击美国，因此以伊斯兰对美国的一次重大打击标志半夜呼喊之宣讲的开始，又以伊斯兰对美国的另一次重大打击标志半夜呼喊之宣讲的结束，因为耶稣总是以仪式之时来说明其中。
五旬节的信息就是大呼喊的信息，而大呼喊不过是对午夜呼声信息的递进强化。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午夜呼声于1844年10月22日门关闭时即告结束，而在末后的日子，于星期日法令时门关闭之际，它也结束。在五旬节，彼得宣讲了约语的信息，五旬节乃是午夜呼声的峨眉夹之终结，因此在午夜呼声的阿尔法之开端，彼得出于预言的必然性，也必须同样传讲约语的信息。在午夜呼声之时，彼得的事迹见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时辰他在楼上的那间房，同日第九时辰他在圣殿里宣讲约语的信息。
彼得在五旬节及半夜呼声的终结象征144,000人，他也在半夜呼声的开端象征144,000人。144,000人的盖印与兴起始于伊斯兰出击之际那驴被解开之时。米勒派信徒离开埃克塞特营会时，他们如海潮般传扬那信息，并象征性地预表了将重演那一经历的144,000人。
当你认识到在五旬节时期的试金石考验与第三次考验之际，彼得代表的是那些宣告半夜呼声信息的人，这一应用就显得更加严肃。五旬节时，彼得的第三时辰将他置于楼房上间，而所谓楼房上间，也就是五旬节前的那十天。五旬节时期的第二次考验是紧随根基性考验之后为期30天的圣殿考验。圣殿的第二次考验要求忠信者凭信进入至圣所，在那里他们的罪得以涂抹，并且他们凭信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诸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彼得在第三时辰于楼房上间开始他关于约以书的讲道，到了第九时辰他在圣殿里。
彼得却同11人站起，扬声对他们说，犹太的众人哪，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这事当为你们所知，请侧耳听我的话，因为这些人并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醉了，现在不过是白昼第三时辰，但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那时彼得和约翰一同上圣殿，到了祷告的时候，就是第九时辰。使徒行传24:16-3:1，
基督在第三时被钉在十字架上，在第九时死了。他的死、埋葬与复活乃一个由三个步骤构成的路标。第三个步骤即初熟之日，开启了至五旬节结束的50日。在五旬期之阿尔法，第三时与第九时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基督在第三时尚存活，在第九时已死。彼得于第三时在楼上，于第九时在圣殿中。
在基督时代，五旬节期的50个圣日是一个与2300年预言直接相连的神圣先知性时期。它尤其与但以理书第九章中为犹太民族所定的490年期的最后一周相连。基督坚定盟约的那一神圣之周被分为两个相等的时期，每个为1260个预言之日。那一周的核心是十字架，十字架标示第三时与第九时，彼得在五旬节时也同样如此。到了公元34年，在那同一神圣一周的末了，当哥尼流从海滨的该撒利亚差人去请彼得之时，正是第九时。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名为意大利营的部队中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纠济百姓，常常向神祈祷。约在白昼第九时，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有神的使者进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他定睛看他，就惧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施舍已经上达到神面前，做了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一个名叫西门的人来，他又称彼得。使徒行传11-5。
一日，约在第六时，彼得登上屋顶祷告。
迎日，他们在路上临近那城的时候，约在第六时，彼得上了房顶祷告。他觉得极其饥饿，想要吃。他们正预备的时候，他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器皿降到他那里，如同一块大布，四角系着，载在地上。其中有地上一切各样四足的走兽、野兽、爬行之物，
并空中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起来，彼得，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断乎不可，因为凡俗或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未吃过。那声音第二次又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看为俗。这样的事一连三次，那器皿随即又收回天上去了。使徒行传19-16。
照彼得前往该撒利亚的呼召发生在申初，就是天使来到向哥尼流说话之时。哥尼流代表神的其余儿女，他们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被呼召出巴比伦。那在星期日法令时来到的天使，就是启示录第18章的第二个声音，呼召仍在巴比伦中的人逃离。彼得象征144,000人，哥尼流象征第11使工人，这些人在彼得面前被表象为不洁净的牲畜。彼得与哥尼流的关系就是启示录第7章中的那种关系，在那里144,000人与那极大的群众相联系而被辨认出来。彼得被命令三次：起来，宰了，吃。就144,000人而言，来自哥尼流的呼召正是旌旗被命令升起之时。
哥尼流在该撒利亚马里提马，有时称为海边的该撒利亚。启示录17章告诉我们，众水就是多民、多人、邦国、方言。众水是指在神的教会之外的人，而在启示录中以及在彼得关于不洁净之兽的意象里，数字4代表整个世界。彼得的意象中有4种各不相同的兽，它们在一块系着4角的大布里降下。彼得与哥尼流之间的关系也由挪亚与登上方舟的诸兽所表征。
彼得在约帕，此名意为光明而美丽，因为作为144,000人的象征，彼得乃是向外邦人树立的那光明而美丽的旌旗。到了第9时辰，外邦人便向这旌旗而觉醒。怀特姊妹将这旌旗指认为安息日、上帝的律法、第3位天使的信息，以及那些在全世界承载末时信息的传教士。当天使于第9时辰来到海边的该撒利亚时，哥尼流就被这旌旗所唤醒。随后在5旬节的主日法令之时，这信息便传向世界、大海。
旌旗的高举也被表征为主的殿被高举在诸山之上，而彼得在美丽而光辉的约帕城里于第6时在屋顶上祈祷，正值第9时的星期日法令前夕。当144,000人受印之时，世界的危机情势将吸引上帝其余仍在巴比伦中的儿女来寻求光明。他们被引导在约帕的屋顶上寻见彼得。
在马太福音第16章，彼得也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位于黑门山脚的该撒利亚腓利比与海边的该撒利亚同名，然而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一城在路上，另一城在海上。基督在第3时辰被钉十字架，在第9时辰舍命，标示出生与死的鲜明对比。彼得在5旬节的第3与第9时辰表明了一个从楼上之处直到圣殿的鲜明对比。无论是路上的该撒利亚还是海上的该撒利亚，皆象征第3与第9时辰所必须的先知性对比。然而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时并无对第3时辰的直接提及，凭2-3人的见证事便得以成立。而在十字架的第3与第9时辰以及在5旬节之日，这2种例证皆由单一个人所代表，或为基督，无论是活着还是在坟墓中，或为彼得，无论在楼上还是在殿中。
关于2座该撒利亚之第3与第9时辰的第3项见证，指认彼得在2种情形中皆为主要人物，正如5旬节期之初为基督，而同一节期之末了为彼得。第3时辰的阿尔法角色与第9时辰的俄梅加角色为同一位，这提供了一项见证，表明该撒利亚腓利比乃2座该撒利亚中的阿尔法。第二项见证在于2城同名，因此主要人物之名与城名相同。第三项见证则是陆与海的对比，彼得到该撒利亚腓利比时正是第3时辰，至此此信息更显严肃。
将同名的2座城对应起来是正确的，这正是我们正在做的。但我们也根据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见证与彼得在5旬节的见证，把第3与第9时辰纳入这一应用之中。借着将这3条线索汇合，基督的第3与第9时辰， 五旬节时彼得的第三与第九时辰，我们便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确立第三时辰。同样的预言逻辑也当应用于第九时辰的哥尼流、第六时辰的彼得，随后则是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第三时辰。
彼得出现在三个界标中的每一处，哥尼流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与彼得同在，但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第三时辰并未与之同在。这条线被连贯起来，因为每一步分别对应第三、第六与第九时辰，次序为自该撒利亚腓利比至约帕至海滨该撒利亚。两座该撒利亚在文化根脉上接系于希腊与罗马，但该撒利亚腓利比之独特在于成为遥远而神秘之异教的体现，海滨该撒利亚则是商业与行政的枢纽，汇融希腊文化与罗马的统治。该撒利亚腓利比象征教权术，海滨该撒利亚象征治国术。
在该撒利亚至该撒利亚这条线上，约帕是三部中的中间一部，这三部由第三、第六与第九时辰所表征。在第九时辰，海边的该撒利亚就是当福音临到外邦人之时的星期日法令。三小时前于第六时辰，彼得在约帕这座光辉灿烂的城。在前三小时于第三时辰，彼得在吹角节。该撒利亚到该撒利亚是半夜呼声的时期，彼得代表那从起初直到终结宣扬半夜呼声的人，因为耶稣总是使起始与终结相契合。半夜呼声起于吹角节这一路标，驴被解开之时，在那里彼得正在宣讲约珥的信息。
彼得正处在一个三步的路标上，吹角节、升天，随后是审判。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那个路标处提出了基督是谁的问题，彼得的名字被更改，且由基督宣称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圣殿所建制磐石就是根基，而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彼得就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及根基性的信息。彼得到达下一步时，在约帕他如同基督在那四十天面对面教导结束时一样升天，升天亦与十字架相对应。十字架乃是救赎历史的首要旗号，而十字架被分为两部分，两名强盗殿里幔子裂开通入至圣所，以及黑暗与那些时辰。
那时从第六时辰起直到第九时辰，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第九时辰，耶稣大声呼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马太福音27:45-46。
在约帕于第六时，彼得处于一个先知性的分界点，在灭亡者与得救者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并在午夜呼声之起始与终结之间。此一断点强调144,000人之老底家运动向144,000人之菲拉铁菲运动的过渡，它标志着对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完全拒绝。那由赎罪日所表征的审判之关门发生在五旬节的星期日法令之前五日，那审判之前有升天，而在升天之前有吹角的信息，此三步构成了印下神之印记的路标，且午夜呼声的信息由凯旋的教会向哥尼流所代表之人宣告。
彼得在五旬节宣告这信息，而五旬节标志着半夜呼声之信息的终结，因此出于预言上的必然，彼得也在半夜呼声时期的起头宣告这信息。起初总是阐明末了，当伊斯兰之驴被解缚并攻击美利坚合众国之时，彼得的半夜呼声信息便得着能力，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他又再如此行。彼得在五旬节第三时与第九时宣告这信息，界定了半夜呼声的起始与结束。
在我们所考察的这条线中，以基督升天为终点的四十天，同时也是在楼上的十天之开端。到了这十天的第五天，赎罪日表明以色列的罪已经被涂抹，且教会已经是自己预备妥当。在五旬节，彼得在楼上的时候正是第三时辰，在星期日法令的第九时辰，信息从半夜转为大声呼喊。
彼得宣告午夜呼声的信息发生在他处于第三时辰的时候，这信息以吹角节、驴被解开之时以及该撒利亚腓利比为标志，而该撒利亚腓利比亦即帕尼乌姆，
帕尼乌姆在但以理书11:13-15中被表征，彼得所辨识的不仅是在宣告午夜呼声之初当驴被解开之时发生的伊斯兰对美国的袭击，彼得同时也处在导致星期日法令的帕尼乌姆之战之中。帕尼乌姆之战是与伊斯兰对美国的袭击并行的事件。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